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信仰自由日的醒思、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入冬以来，2019年的新年前后，来巴黎及欧洲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持续不断，在埃菲尔铁塔下，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给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有的青年学子听闻真相，想要修炼法轮功，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中国大陆游客到达景点后，纷纷从大巴上下来，有的说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好，看到在雪中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游客七嘴八舌，法轮功真厉害，他们是铁打的。一天，一个20来岁的青年站在那里不走，法轮功学员君女士走到他身边时，他说，阿姨，我在这等你呢，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你讲这些真相我都听明白了，我是团员少先队，你给我退了吧。这个青年是大学3年级的学生，出国旅游之前，一个朋友对他讲了这样的话，在景点有法轮功的人给你讲真相时，你要注意听，听完之后看看你有什么感觉。朋友告诉他三退之后特别舒服，他表示就想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
土耳其真善忍美展于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1月2日在首都安卡拉仓凯亚市当代艺术中心举行，深受参观者的欢迎。媒体记者也来艺术展进行采访，并将画展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频道中播出。一位男士表示，通过观看画展，他了解了法轮大法。他说，艺术展的画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感到震撼。他说，我希望真善忍原则能够在中国大陆和全世界传播。 Sarah 女士说，看到这么多描述酷刑的画作，令人感到悲伤，每幅画都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我希望善有善报。
2019年1月9日意大利全国发行的自由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详尽报道了伦敦一家法庭审理在中国因坚持良知被监禁的公民遭到强摘器官的案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屠杀。文章一开头就说，国际社会不应该忽视正在持续的中共强摘器官的恶行。伦敦一家法庭在2018年12月8日至10日的3天时间内，听取了30人的证词后，主审法官杰弗里·尼斯爵士，他之前曾在海牙对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审判时担任副检察官，做出了一项完全非常规性的决定，他要求在等待春天发布的最终判决之前，将临时结论公之于众。法庭的所有成员一致并且毫无任何疑义地确认，在中国对良心犯强摘器官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涉及非常大量的受害者。文章强调说，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是法轮功学员。
2018年5月至12月底，日本川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川崎区最西边的比较偏的麻生区、宫前区、杏区、高津区、中原区，播放6场活摘真相纪录片。当地居民接真相传单的特别多，虽然下着雨，高津区、中原区都满场了，甚至还有站在后边观看的人。 一位40多岁的女士说，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请继续努力，我也会尽可能的让我身边的人知道这件事。很多日本观众看后表示内心非常震撼，很多人告诉法轮功学员要加油，坚持下去。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榆树市76岁的退休女教师宋兆恒，在大街上善意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非法关押到榆树市看守所四个多月，被非法庭审，于2019年1月14日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河南信阳市黄川县6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真芳女士，被河南女子监狱迫害至骨瘦如柴，于2018年9月1日出狱，在郑州医院七天就花费了7万多元，内脏溃烂坏死，医治无效，于2018年12月7日含冤离世。刘真芳2017年3月3日在黄川县传流店乡传流店村兴传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非法判1年0-6个月。刘真芳曾经还被非法判刑5年，也在河南女子监狱遭受折磨。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28岁的法轮功学员敖瑞英女士，鄂温克族人，2018年6月在北京做客被绑架，被所谓取保候审，于2019年1月10日在取保候审期间含冤离世。自1999年7月20日，大杨树镇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种种迫害。敖瑞英的母亲敖青荣多次遭到非法抓捕、关押、拘留、劳教、判刑。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法轮功学员杜以和，2018年青岛峰会前被警察入室绑架，防止他外出打工。2019年1月10日被沂南法院在沂南看守所非法秘密判刑4年半，送往山东省济南监狱继续非法关押。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轮功学员金翠香、韩雪松、韩美玲、柳爱敏、徐孝妍被非法判刑，金翠香4年并勒索罚款8000元，韩雪松3年半并勒索罚款8000元，韩美玲2年并勒索罚款5000元，柳爱敏、徐孝妍1年并勒索罚款3000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新年将至，台北地区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1月27日正午时分，齐聚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向师父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随后，学员们彼此共勉，在修炼大道上更加精进，学好法，提升境界，报答师尊的慈悲普度。在越南出生成长的阮梦雄18岁，为了要读中文版的转法轮，高中毕业后上了台湾某所大学。他说，我看了转法轮一遍就开始修炼，因为这就是我要的，我找到了生命的答案，我们为什么出生，来在世间做什么。李老师在转法轮里面解答得很清楚，所有解答这本书里面都有。越南得法的人非常多，年轻人修炼大法的也很多。
2019年1月26日，澳洲墨尔本市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装大游行，庆祝澳洲国庆日。各族裔法轮功学员组成亮丽的游行队伍，把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澳洲文化之都的各族裔民众。祥和的五套功法展示，优美的扇子舞以及喜庆的腰鼓表演，吸引人们纷纷拍照录影。从主席台上台下的嘉宾到旅游度假的大陆客，都被纯正的能量、绰约的舞姿、清脆激昂的鼓声激赏感佩。
南澳首府阿德莱德举办一系列的国庆庆典活动。1月26日4000多人参加的盛装大游行，南澳法轮大法团体再次受邀参加，以莲花仙子花车、古典中华服饰、法轮大法好音乐、世界需要真善忍横幅，以及展现的祥和美好的精神面貌，受到沿途观众热烈欢迎。 2019年1月24日，南半球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极度高温达摄氏 46.6 度，创下130多年有记录以来本地的最高气温。20多名市民冒酷暑参加了在阿德莱德城西的 The Button 社区活动中心如期举办的法轮大法交工班。翠西很高兴今天来参加活动，她很喜欢法轮功，动作简单，能量强大，感觉练功的能量场很舒适祥和。她说，今天原本要和我一起来的朋友告诉我，在中国练法轮功的人受到迫害，我听了非常伤心，人们竟没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身心健康。生活在澳洲的人很难想象，人们会仅仅因为获得这些原本应该拥有的自由而受到迫害。
2019年1月18日至21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古中城联合举行健康展与美食展，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再次参与，并在展会主台上演示五套功法，让许多人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从展览入口处就可见到在不远处印有法轮大法好的旗帜，布置的简单优雅的展位吸引了许多观展的人前来了解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和真相。还有人因之前误解了法轮功深感内疚而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被误判八年，广州杨秋仁控告责任人。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杨秋仁，因为通过快递给天河区派出所警察邮寄讲述法轮功学员无辜被迫害的真相小册子，2017年5月12日被天河区长兴派出所和天河区国保绑架构陷，2018年9月25日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非法诬判八年，勒索罚款5000元。杨秋仁坚信自己无罪，聘请律师上诉，并向广州市监察委、广州市中级法院和广州市检察院控告了检察员丁春华和法官曹之华。杨秋仁认为他邮寄给天河区各派出所的小册子内容是控告江泽民的，有凭有据。江泽民在全国对法轮大法的暴力迫害，造成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伤，非法关押，有的被活摘器官，惨绝人寰，震惊世界。杨秋仁本人在2002年用单张为法轮大法申冤时被判刑八年，非法关押到南昌监狱。在监狱，杨秋仁被迫害的右眼十几年以来一直看不清东西。他说自己还有南昌监狱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证据，有被打死的、打伤住院的、出狱不久就死亡的等等证据。杨秋仁说自己没有犯罪，他邮寄给派出所警察的小册子内容是真实的，而广州市天河区公检法对杨秋仁上万字的判决书通篇只提小册子的数量、制作工具等等，根本不提小册子里面的内容以及邮寄这些小册子的理由，这是藐视国法、践踏人权，是在迫害百姓。
辽宁刘银凤被庭审，律师辩护五小时，法官静听。2018年5月30日上午8点，辽宁省凤城市红旗镇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银凤去黄旗赶集买鸡蛋，回家途中被红旗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称有人举报。2019年1月9日对刘银凤非法庭审，家属聘请北京董李两位律师为自己的亲人做无罪辩护。法庭上，公诉人唐金凤以在刘银凤家里抄走的1000份法轮功资料为证据，指控刘银凤，律师要求现场核实证据，审判长季龙斌同意，律师一一拿起资料给审判长和在场的人看。律师手举一本刘银凤自己用的笔记本，当场翻开给大家看，说大家看看，这里面连一个字都没有。律师又拿出一些刘银凤家里贴的画和福字，问审判长，你们看，这都是在自己家贴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刘银凤说，此前两次派出所警察开车到我家非法强行拍照，我没让进屋。审判长没有说话，律师问，这次抄家你家里有人吗？旁听席上刘银凤的丈夫回答，没有人。 被一个警察大声恐吓不许说，刘银凤说谁都没在家。律师说，警察在没有任何搜查证、家里无人的情况下开锁进屋抄家，上午抄完家之后，下午才给的搜查证，这是程序违法。审判长和在场的人员谁也没说话。公诉人说，举报那个人说给了他一本资料，他没看回家就烧了。律师问，举报得有证据，他为什么给烧了？不证据就是陷害。审判长无话可答。律师又拿出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关于对新闻出版总署废除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给大家念。审判长问，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让律师把文件给他，他要看。还有几份法律新规定，审判长也要去了。最后律师要求无罪释放刘银凤。审判长问刘银凤有什么要说的，刘银凤讲了法轮功真相，是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这场迫害，希望在场的所有法官不要跟江泽民干坏事，陷害好人。从上午十点开庭到下午近三点休庭，整个过程都是律师在辩护，审判长没说几句话，都在静静地听。
辽宁抚顺金顺女被迫害致死，家属控告责任人。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金顺女女士66岁，2018年9月19日金顺女到抚顺市顺城区新华街道正大社区开证明，在开证明的过程中告诉工作人员，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人的好人，被社区工作人员恶意举报。金顺女被顺城区新华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天被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10月6日看守所管教电话通知家属，金顺女正在抚顺市中医院抢救，让家属赶快到医院来。2018年10月10日早晨，金顺女离世。金顺女被关进看守所后仅仅十几天就被迫害成昏迷状态，一直到离世都没能醒过来。家属不知道金顺女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这十几天都遭受到了怎样的伤害，都发生了什么。对于金顺女的死，家属无法接受，决心要为亲人伸张正义，讨还公道。两个月来，家属到有关部门要求就金顺女的死亡进行调查，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但相关部门不是互相推诿扯皮，就是不予理睬。为了申冤，家属只能聘请一位律师来为自己的亲人伸张正义，讨还公道。律师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与有关责任部门沟通协商，并向抚顺市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状，要求抚顺市检察院立案调查这起在被关押期间致人死亡事件，依法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责任，并按照国家赔偿法对金顺女的家属给予国家赔偿。但有关责任部门没有任何回应，抚顺市检察院至今不予受理。
河北深州警察三天骚扰19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1月9日至11日，河北深州市公安局及所属派出所频繁出警，在村干部带领下，直接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不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非法抄家。仅三天时间，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抄家15次，骚扰19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5人，抢走法轮功学员的私人物品。在此次骚扰迫害过程中，有的警察还在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有的警察已不愿参与，从法律和良知角度都知道迫害站不住脚，还有的村干部提前给法轮功学员传递信息，避免迫害。实录一，几个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家中，进门后高喊，我们是公安局的，不许动，制造恐怖气氛，随后迅速跑进屋内，开始翻箱倒柜，非法抄家。实录二，在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中，警察动手撕墙上的年画，学员制止说，不许动我的东西，警察就诬陷法轮功，学员让他们拿相关的法律文件，他们没辞了。随后学员和他们讲2011年新闻出版署废除1999年关于限制法轮功书籍等出版发行的两个文件，说明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都是合法的。 随后让他们出示证件并询问他们的名字。几个警察自知理亏，家也没敢抄，找个借口就走了。实录三，警察抢走法轮功学员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时，一法轮功学员阻止他们说，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们不能拿走。警察凶恶地大声斥责，你这是妨碍公务，再说就把你抓走。实录四，有的村干部看到警察来村里找法轮功学员时，就赶紧想法给学员传递消息，避免了一些学员被非法抄家和迫害。实录五，几个警察在一法轮功学员家中抄家，当要拿走大法书和大法师父法像时，学员正念制止，不许你们拿走，这些警察就放弃了。据内部消息透露，这次在深州市发生的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抄家、绑架事件，是协党610把深州市东安庄乡作为重点，提前拟好名单，组织当地五个派出所的警察出警。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0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北京人赞颂大法美好，叩谢师尊洪恩。北京来稿，过年期间走访了几位亲朋好友，彼此相见就像亲人一样，他们的表情洋溢着春风，言谈话语中掩盖不住对法轮大法、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之情。一位四局级退休的干部非常高兴地和我说，我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己这几年特别顺，遇到好几件磨难的事情都遇难成祥，神奇的度过，真是感谢师父的帮助。有一次雪天后，他下楼遛狗，由于天气很冷，楼房排水管排出的雪水冻成了冰，又被雪覆盖住，不易被人发现。他正好走在这个地方，突然脚下一滑，狠狠地摔在冰冷的地上，当时摔得够厉害的，胳膊和腿都特别痛，想起来都动不了，想挪动身子用手撑起来根本起不来，手脚都不听使唤了，想掏兜里的手机都无法做到，想喊人一看周围没有一个人，心里非常着急。正在这危难之际，他想起了大法师父，心里念道，请师父帮帮我，请师父帮帮我。话音刚落，他一下就起来了，身体好像被人推起来的，站起来前后看看，胳膊和腿都能动，没摔坏，走路没受影响，马上往家走。回到家把全身看了一遍，皮肤没有一点青紫淤血，也没有疼痛，走路一切正常，真是很神奇。他从内心非常感谢师父的保佑，他惊叹大法太神奇了，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还有一次，单位给退休职工检查身体，发现他脖子静脉有斑块，尺寸有4毫米乘4毫米的大小，他心里想，这不是病，没有事，还是每天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段时间没怎么理会他，结果斑块自己就消失了，连单位的大夫都觉得奇怪，不治而愈了。他心里清楚，又是师父帮了他。这位大姐和我说，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要懂得舍，要肯于吃亏，念这九个字不光是嘴里念，关键是这颗心，用心去相信，用心去做好人，做事多为别人着想，不能光想着自己合适，有时候吃点亏就吃点亏，不要和人去计较，能帮人处且帮人，帮人就是帮自己。当遇到事不知该不该做的时候，我就想怎么做能符合大法要求，符合师父说的，用大法衡量一下该不该做，该不该说，不符合的就不去做，我一直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这几年我遇到的很多事情都特别顺利，心情也轻松愉快，没有烦恼。我现在是天天念，还让我姑娘念，让我老头也念， 现在我和家人身体都很好，生活得很开心。我们非常感谢李大师。
支持大法，得神护佑。华北大法弟子来稿：我在一家旅馆工作。2013年，一位在同一家旅馆打过工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讲真相救人被警察绑架。我们当地同修聘请了律师为同修辩护。旅馆老板知道后，拿出500元钱给我，并说：“支持大法，营救某姐。”从那天开始，旅馆连续3天晚上旅客爆满。老板和老板娘既高兴又奇怪，对我说：“这3天也不是高峰期，怎么天天住满了？”我说：“你们拿出500块钱支持大法，你们的义举得到了大法给予的3倍、4倍的回报，这就是大法的神奇了。”这使他们一家更加相信大法。因为我在旅馆打工，就把为同修辩护的律师安排在我们旅馆住宿。老板一听说律师是为法轮功打官司的，坚决不收住宿费。律师住了2次之后，心里过意不去。我也在想，律师不是来1次2次就算了，以后要经常来的，这样长期不收费也不合适。于是我给折中了一下，收一半的费用，这样律师心里踏实，老板支持大法的心愿也了了，住宿的基本费用也收回来了，真是三全其美。每次律师来住宿时，伴随而来的是来旅馆住宿的客人猛增，老板和老板娘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切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真实不虚。所以到了淡季，住宿的人少时，他们还盼着律师多来几次，多住几天呢。在邪党迫害大法的特殊时期，世人支持大法的善举感天动地。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天理彰显，频频恶报看四川。四川来稿。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迫害法轮功的人遭天谴恶报的逾20000例。笔者从明慧网上搜索了从1999年至2018年的文章，对四川地区恶人遭恶报做了粗略的统计。本人遭恶报866人，本人未遭恶报殃及家人的38人，被殃及的家人155人，合计1059人。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这些数字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恶报比例较大的是公安系统、普通民众与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公安系统遭恶报的人数有247人，占全省恶报总人数的 27.3%。 普通民众遭恶报人数有195人，占全省恶报总人数的 21.6%。 企事业单位遭恶报人数有113人。
部分遭报人员姓名、职务、例举：周永康，中共17届政法委书记，610领导小组组长；魏红，四川省省长；李崇喜，四川省党组书记；何应江，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监督二庭审判员，刑事再审和减刑假释案件审判团队主持法官；夏喜，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监督一庭副庭长；孙建国，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江朝林，四川省610办公室副主任；四川省劳改局李姓局长及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预政处处长等8人；杨崇友，成都市公安局原巡视员；李坤学，成都市委副书记；林某，德阳市泾阳区委副书记，曾是该区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罗先平，广元市苍溪县原县委书记，2000年曾被评为全国迫害法轮功的先进个人。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迫害已持续近20年。可喜的是，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们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令人担忧的是，无数的中国同胞至今还被蒙在鼓里，看不清这场迫害的真实目的，一味相信邪党的谎言，追随其干坏事。 今天整理出来的这份恶报案例，就是为了惊醒这些被邪党谎言欺骗的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信仰自由日的醒思，作者唐恩。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1月16日为信仰自由日，他呼吁美国保护国内和世界各地的信仰自由传统。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与每个人的基本尊严息息相关，是追求真理的基础。在世界人权日届满7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对信仰自由的重视备受各界关注。川普上任后不久便开始扭转美国当前的反信仰形势，并在2017年签署了一项总统行政令，以促进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该行政令指出，行政部门应该全力执行联邦法律对信仰自由的强有力保护。川普政府还推动世界各国政府对不同信仰的更大包容。川普在1月16日的声明中提到，人们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独裁政府和恐怖主义团体的迫害。根据美国国际信仰自由委员会的最新报告，2017年世界各国的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该报告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的国家。几十年来，中共的人权记录受到外界的广泛批评，中国的信仰团体包括法轮功学员面临着中共的残酷迫害，遭受了系统性的非法逮捕、非法监禁、酷刑和洗脑。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这在中国已发展成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地下产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盖尔·曼青表示，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其报告中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当局骚扰法轮功学员，将他们关押、酷刑折磨、性侵害、做人体试验和强摘器官，残忍的行为不只是违背国际人权标准和更广泛的行为标准，更是侵蚀人性的最根本。宗教或信仰自由不是政府给予的权利，而是所有人普遍适用的权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2018年10月10日发布年度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显示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径继续恶化，中共仍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志胜等维权律师。国际组织担忧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用作移植。 CECC 报告中说，人权组织和法轮功学员记录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包括殴打、强制注射药物、剥夺睡眠和其他酷刑。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已经连续多年被列入联合国及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等撰写的多份人权报告书中。近年，亚洲、欧洲、澳洲、北美的多国议员也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制止迫害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虽然连年抨击中共迫害法轮功，这场践踏人权、极端邪恶的悲剧迄今却仍在中国大陆上演着，各种主因就是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与严密的信息封锁，确实迷惑了许多世人。所幸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让越来越多当初被中共谎言所欺骗的民众逐渐明白了真相，并挺身而出声援反迫害。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中国民众逐渐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警察到国安，各阶层民众悄然觉醒。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3亿2500万。近年，每天退党网上的三退达10万人，唾弃中共蔚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民意主流。节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弘忍的文章，参加师父在哈尔滨讲法班所见所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5日。我曾是一名佛教居士，自年少时起接触许多佛教信徒信众，虽然在世俗中生活，但遵守佛教戒律，阅读了一些佛教经书。我认为精进修行，了脱生死为人生第一重要的事，其他皆在其后。通过长期苦修守戒，智慧也有所证悟增长，但修行中遇到的实质修炼问题，翻看许多佛教经书，问询许多出家人，仍没有得到明确答案，这让我非常苦恼，心中时常很忧郁迷茫。高中毕业后，我与一位老僧在山洞中苦修，下山处理完俗世的一些事情，准备正式出家受戒修行。一个偶然机会参加1994年8月5日师父在哈尔滨举办的讲法班，听了第一讲课，我有生以来的许多修炼疑问都豁然明了，明白师父传的是佛家大法，不用出家，在世间修炼即可证悟如来果位，这与佛教经典记载关于弥勒佛下世渡人的预言一样。在佛教典籍中记载，释迦牟尼佛之后，未来弥勒佛将下世广传佛法，救度众生，消去众生一切业劫苦难后，尘世间及十方世界中的无尽佛国将会出现长久的太平盛世。完整听完师父第一天讲法，我就下决心兼修大法。师父讲的法是修佛真法，是千年万年不遇的高深大法。我当时就在想，师父是佛下世传法度人呀。师父讲到开天目，我前额部位感觉发麻，整个大脑都有沉重发麻的感觉。在听师父讲法过程中，忽然感觉全身一震，一下子回忆起生生世世的许多事情。这些往生记忆中，我有许多事是出家修炼人，吃了无尽的苦，很多次是师父传法度我修行。师父有时是佛家形象，也有时展现出道家形象。今生得法是再续前生法缘。我听法时，感觉身体里的黑气业力都不见了，全身轻飘飘的。有一天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坏了，推车走回家，感觉不是在走，而是在飞一样，一会儿就到家了。当师父讲到不二法门的法理时，第二天我又彻底全面处理了以前留存的佛教书籍及其他门派的气功书和各种信物，顿时感觉空间场像雨过天晴一样清新宁静。后来有一段时间总是有其他公派信息干扰打坐入境，我就对那些干扰的邪灵阴灵说，我只专一坚定不移修炼法轮佛法，其他任何法门我都不要。不久就看见那些干扰的邪灵化成黑灰色烟气消失了。随着听师父讲法，我对大法理解不断加深。我看见师父讲法时，另外空间是一尊顶天立地的如来觉者，师父佛体坐在金色莲花盘中，边讲法同时打着大手印，身着金色袈裟，身体肌肤是淡金色的，头发翠蓝，身体周围有一个巨大金色光圈，放射出万丈光芒，所有的大法学员都融入在金色佛光中。在我目光所及的前后左右上下十方世界中，有无量无数的神佛凝神静心聆听师父讲法，那一刻只有师父法音在宇宙间回荡，宇宙中的一切都为此停下脚步。 整个师父讲法空间场都静止得如同一滩秋水，没有任何涟漪。参加学习班休息间隙，我看到一些工作人员身体及老学员身体周围都有一个不同颜色光圈照在体外。学员修炼出的元婴有七八岁形象的，有的学员修出如同本人十四五岁形象的佛体，人间的肉体在另外空间看像白玉似的纯净，有的学员身体是透明的，这让我大吃一惊，如此短的几年中，修炼大法的学员竟达到这样境界，完全超越普通修炼法门范畴，真是不可思议。这种大法修炼人的状态极大增加我的修炼信心，接下来的讲法中我更加认真用心听法。听师父讲法时，是师父给学员下法轮，回家后是师父法身调整学员身体。我听法第二天，师父在小腹部下的法轮，但参加讲法班前十天，我就看见一团金色光芒笼罩在我的周围，那时师父就开始给我调整身体了。当我在家中复习功法动作时，师父的法身会分出两尊或三尊分体调整我身体，有时看见师父法身变得很小，进入我空间场中就不见了，有时看见师父法身无比庞大，我就在师父身体里修炼，但始终有一尊师父法身在我头顶上方虚空呈打坐或打手印状态存在。不断听师尊讲法，我感到另外空间的身体越来越强壮，主意识越来越清醒，我看见自身空间场范围中，除了我的主意识主元神起主导作用外，我还有三个副元神，两个是佛家形象，一个道家形象的生命，他们大多数时候是打坐不动，当我肉身浅睡眠时，主元神才能微微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具体语言行为感受不到。在听法期间，不断有往生记忆反出来，回忆起过去生的修炼过程，有时一法门要修十几世，有时一世要修行千年以上。出家修炼中无尽的难耐寂寞，真的能摧毁人的一切。其实许多同修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与我有同样修炼经历。这世得到大法，由师父主尊亲自度化，一世修成正果位，真是天大幸运。我看见身边一个学员出现宵夜状态，表现很严重。其实另外空间看到的是该学员过去生迷于人世，而杀生造业众多，不修炼会得严重癌症病变，用尽家财性命不保，给亲人朋友带来巨大长期痛苦。因为他修大法，师父承担杀生罪业，善解了一切恶缘。表面上是这位学员严重腹痛，全身酸痛无力，仅几天象征性承受了一些表面痛苦而已。迷中修真的很难悟，真正修炼人根本没有病，只是在消除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师父讲到修口的法理，我在过去生修炼中，出家修行是修身口意无为的，在佛前起誓一生中或三十年闭口不说话，避免造口业，一生中无论别人怎样非议污蔑不辩解，无言以对，遇到无理则打，无声而立，即使云游起时托钵无语，起时后行礼而去。修口对于修炼人非常重要，我发现参加讲法班的学员中有许多是历史不同时期不同修佛修道法门的历代掌门弟子，还有许多是与师父过去生有世缘的生命，能参加讲法班与大法有缘的学员都是经师父授记的，一些学员来自极高境界，完全超出普通认知的高深境界。时光飞逝，不知不觉已走过24年的大法修炼历程，大法在改变着宇宙中所有生命。24年前曾经的我已不复存在了，在这场旧势力制造的浩劫中，大法重新塑造造就了全新的我，纯正的无私为他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从来没有后悔我所选择的修炼大法之路， 只是觉得应该更加精进，承担起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回首那些艰苦的岁月，所有的一切都已成为往事，但那不是结束，只是一个新的正法历程开始。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